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数要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保
剑。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你一直有收听我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的话，你会知道早期教会是一个教义林立的时代，甚至呢，他们觉得当时不同的教义都是很对立的。万峰自己呢是非常欣赏这个有很多百花齐放的时代，因为呢早期百花齐放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更加理解基督信仰，更加万峰欣赏了当年信徒的认真，甚至他们愿意为这个信仰而死。那今天呢，万峰呢介绍的教父叫亚他拿修。那如果呢你很认识教会的礼仪还有传统的话，可能你会听过一套的信经呢，叫亚他拿修信经。他是公元296到373年的人。亚他拿修呢是埃及的亚历山大人，他是一生呢经历过四位的罗马凯撒，他经历过宽容的君士坦丁大帝，但是他也经历过呢这个对信仰非常宽容的君士坦丁大帝。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亚他拿修呢是一位斗士啊，他坚持着三位一体还有呢尼西亚信经的教义，对抗当时另外一个流行的派别亚流派。简单来说呢，亚流派呢就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还有完全的人，他们认为呢基督最多只是半神，就是半神半人，而不是完全神完全人。所以呢在当时的环境里头，就为这些的内容呢有很多的争斗还有讨论。但是亚他拿修说，基督是生的，不是造的，只有神能够拯救。耶稣如果能拯救的话，耶稣就是神。而这个哲学的信念呢，亚他拿修一生就为此奋斗，还有跟这个亚流派来斗争。亚他拿修呢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里头呢，他就29岁，他当时呢就开始对抗流行的亚流主义。由于呢当时的亚流主义的那个势力很大，所以呢亚他拿修曾经5次被赶离开亚历山大，不能够在当时他当主教的地区呢去努力服事。有些时候呢是因为亚流主义这个势力很大，所以把他赶出去，也有时候呢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因为他经历过四任的嘛，他们可能是不支持基督教啊，那就把他赶出去。因为呢君士坦丁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和稀泥的，相信的基督教也很支持，但是他和稀泥希望平衡不同的派别。后面的凯撒是反复的，有些人支持他，有些人反对他，所以搞了好多这样的东西，也有人对他不感冒。那所以随着不同的凯撒登基的时候呢，亚他拿修就面对了不同的待遇。那在亚他拿修呢当了45年的主教这个职位当中呢，有17年呢他都是流浪在外面度过的。但是他怎么办呢？就是透过信件去牧养，还有透过信件去遥控在亚历山大的那个教会的发展。同时呢感恩也有人愿意收留他，保护他免受外来的攻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亚他拿修呢习惯了流浪了，所以呢也习惯了退隐了，就这样的隐士的那个修炼更加加强了他的那个属灵的基础。亚他拿修呢除了他一生对抗亚流主义以外呢，坚定了教会的核心信仰。 他最终呢也是成功将他的信念呢放到去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里头。所以今天呢我们其中一个经常使用的信经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这个就是亚流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啊！记得啊，你今天读的信经全名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所以这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就是亚他拿修的贡献，也是东方跟西方教会合一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那亚他拿修呢也是第一位定义今天新约圣经是27卷的人，成为今天我们新约呢就被大公教会接纳，这个是初行了哈。当然他也有一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提醒啊，可能你也想听啊。他就说呢，除了读圣经正典以外呢，也鼓励你读一下典外文献的八路书、所罗门智训、便希拉智训、尤迪传、多比传、十二使徒遗训，还有黑马牧人书啊。那你所有都读过吗？万峰都读过了哈，我除了黑马牧人书好像没怎么看以外，其他都读过了。万峰呢很想跟你说呢，亚他拿修呢给我一个反思，就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真的不一定经常能够被人去欣赏，甚至呢会因为自己的主张呢被教会中的人甚至社会上的人所排斥。但是有些时候世界在不断的转变，唯有神永远不变。我们看到这一刻的苦难呢可能只是一时三刻，无论在何种苦难里头，还是忠心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只要够长命的话，你就能够熬死他们了，就耗死他们。最重要是忠于我们自己的信仰，忠于耶稣基督，做该做的事情，甚至勇于纠正教会的错误，这样就能够一步又一步为教会带来改变，继续让教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灯台。我们继续帮助我们的信仰这份的宝贝在不同的瓦器里头一代又一代的保存下去。
起来，宗主席。